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上周跟大家聊到，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对外表老化还是有些恐惧在嘛，然后因为之前舒雨有提过一个主题，是他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一年在买东西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就譬如说以前可能很喜欢买特定的东西，然后最近看到它就突然间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那么需要它了，又或者是以前没有那么在意的东西，然后最近看到觉得我一定要买。然后我自己的这个清单其实蛮多都是跟上一集的主题有一点关系。
所以你是说跟维持外貌有点相关吗？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这样子的范畴，因为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在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有就是列出了一些我们可能买了觉得很值得的东西，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讲到了一些可能日用品吧，但是我觉得我这次选的东西都真的偏小，但是就是日常生活中会让我觉得有了它们会让我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好的东西。好，那我们先来讲那个我们不会再乱买的东西，可是我东西都真的很小。
没事，我的也很小。
好，我现在讲的第一个东西我正在用。
电脑吗？
不是不是不是。
手机？
不是，但是我不会再乱买的东西就是鲨鱼夹。
哦，你以前会乱买鲨鱼夹哦？
我以前有一个时期蛮着迷就是收集可爱的鲨鱼夹。
哦，
因为大概是可能两年前开始吧，就是鲨鱼夹变成一个好像大家可以接受可以夹出门的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鲨鱼夹是一个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发型的时候你可以用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哦，好像鲨鱼夹都是给那种就是你现在是一个鱼干女的时候才可以用，可是我后来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会用鲨鱼夹来做造型，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有一阵子非常兴奋的买了很多，然后可是我发现因为其实我自己看不太到嘛，然后我就其实觉得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造型上的惊喜，就是因为我自己夹上去之后我觉得我只看到我正面的样子，我会觉得说今天只要它是一个透明好用的鲨鱼夹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可能一次有四五个正在轮值这样子，然后我甚至还花了就是比一般鲨鱼夹还要贵大概四五倍的价钱去买了一个我觉得真的很可爱的鲨鱼夹。
是那个很像贝壳的那个吗？
对，它应该是长得有点像花，它是花的系列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它就是一个好像法国的鲨鱼夹品牌吧，然后它就出了很多可能是动物啊狗狗啊猫猫，然后它一个可能就是要五六百块这样子。
哇，
然后我买了之后我很后悔的点其实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发量非常多的人，所以它的那个抓夹其实是要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些抓夹它的设计是抓力很大，我发现我只有那种东西才夹住我的头发，像那种漂漂亮亮的小抓夹我跟你说夹上去大概三秒钟它就弹开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花了五百块买了一个垃圾，就是它虽然很可爱没错，但是它就是只能抓一小撮，就是那种很特定的公主头才可以用，所以我就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再买这种完全不符合你实际用途的发饰用品这样子，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你买了之后你真的完全用不到，然后你又舍不得送人，我觉得很痛苦。
我觉得我们最近的转变真的都是我们买东西越来越实用，就是会在买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用它的频率高不高，
对，
我真的有需要这个东西吗，我现在有的东西是不是已经可以取代这个东西给我的功能性。因为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我不会再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非常着迷，但是我出社会之后就渐渐的放下对它的执着，然后到现在就是因为手机太好用了我就没有再需要这样的东西，就是日志。因为我以前会买日志，一方面是对自己有一个就是可以天天写日记的想象，觉得自己应该有那个自制力，我会可以每天写好说我今天要干嘛，然后甚至一周之后还有一个框框，因为它不是会通常一周之后会有一个小框框，你可以写一下这周的心情。
对，
然后我就很期待就是我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每天都很认真写自己会做什么，然后一周还可以做一个心情总结，然后幻想着可能一年之后我再看我写的这些东西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我一出社会我就发现我如果真的有写日记，我每天写的东西应该都是今天上班好无聊，我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那个人那么讨厌，我一定会充满抱怨，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不需要存在。然后直到现在我真的发现我没有在考虑要买日志了，就是因为手机的备忘录太好用了，然后还有手机的行事历也非常好用，就是你要记录说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或者这一拜有什么事情，手机是最方便的，然后便条纸也是，就是如果你今天可能你在走路你突然想到一个什么灵感，你可以马上打在你的手机里面，你不用就是把日志背在身上，你想到那么灵感然后还要拿笔出来然后开始写。但是这个坏处就是我现在写字应该蛮丑的。
哦，我蛮清楚发现，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很常忘记字要怎么写，就其实会让我有一点恐慌啦。
就是你看得懂，但是你要写的时候，你会不知道笔画是什么。
对，例如说有时候我可能跟学生说这个字就是打喷嚏，然后我写完打之后，我就说
嚏怎么写？
对，喷嚏，嗯，然后喷写完之后就发现自己真的不会写嚏，嗯，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时候突然觉得好怎么讲，就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被科技制约的感觉。
对，但一方面又蛮享受它带给我们的便利，嗯。
然后其实刚刚我发现就是你说到那个类别，我有另外一个是小耳环，嗯，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你是也是喜欢戴耳环的人，你会发现你会避免买一些就是很小型的耳环吗？
我没有这个困扰是因为我没有打耳洞，嗯，所以我基本上耳环我都是买夹式的，那夹式它本身就不会太小，因为它设计的关系，哦，就是如果太小的话，你后面那个夹的可能是铁或者是塑胶的部分会比你耳环实际上的造型还要大，
哦，就会有点失去它的那个意义了，这样。
对对对。
哦，那这样子，其实你刚好避免了一个我觉得蛮经常会出现的购物陷阱，就是因为我大概从国中嘛，我就有穿耳洞，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喜欢买一些小小的耳环，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打扮，然后也是穿学校制服什么的，所以你当然不可能会带一些什么大耳环出去。可是当我真的开始穿一些便服什么的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是很常会买一些，就是大家如果去那种市集的话，一定会看到那种很小型的耳环，然后是很可爱的设计。
但是我要先说，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后，我没有看过你戴小耳环，欸。
没错，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其实有买，可是你都没有在戴。
对，
哇，
所以这就是我对自己很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停止购买，可是我总是不戴，嗯，然后甚至是我常常看到那些耳环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原来我有这些耳环啊。然后我最经常戴的耳环都是那种很大很浮夸的，就是因为我买了他们，我会很清楚知道说哦，我戴这个我想要配什么衣服这样子，嗯，我就发现我不是一个对于小配件很执着的人，就是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希望可以成为就是对待自己全身都非常用心的人，就像是可能以前大家会讲说哦，你看到真的那种很会穿搭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连头发的发饰啊，手上的戒指啊，然后耳环啊都会精心挑选过。可是我就发现我对于大范围的东西很在意，可是当东西变得很细节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忘东忘西，甚至我会不记得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单品这样子，就是我不太会是在小配件下很多功夫的人。
我觉得是因为你在看整体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忽略掉小配件，嗯，因为就像你讲，就是你刚刚在你决定不要再买鲨鱼夹，就是因为你看不到它。
对，嗯，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是需要接受说其实我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不能成为那种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是可能小配件小到说今天左边的耳朵跟右边的耳朵是戴不一样的小钻，他可能都会注意到，而且觉得很开心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这样，嗯。所以当我意识到说我买了我都很少再戴的时候，我当然会告诉自己说哦，你一定要去戴你过去买的那些，可是我就会很警告我自己，就是你未来看到再可爱的就是不要买，除非这个东西大到你觉得你以后一定会想起它然后使用它，嗯。然后像刚刚你讲到手账，我有想到另外一个我不再买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追星或是追动漫的话一定会很有感，就是你知道我追这些东西你就会有很多机会可以买到贴纸。
我下一个就是写贴纸，欸，
是吗？
我那时候为了想完成自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日志的这个梦想，我就买了非常多的贴纸，嗯，然后到现在我都没有用过。
是吧？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会被迷惑，或者是可能一些官方周边他就会出贴纸，我就觉得哇好可爱，然后我就买了。可是其实我买的当下我早就已经知道我不会用，就是我就是没有手账，嗯，然后我以前可能会贴在我的笔垫，可是其实笔垫的位置也很少，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买了之后它就会在我家积灰尘，所以像很多我以前买的那些如果是偶像的贴纸的话，如果我有卖周边我就会直接 service， 就是直接附赠可能五六个贴纸送给买家这样子，然后通常买家也会很开心，嗯，我也会觉得哦，那我买的这些东西有去到更好的人手中，嗯，因为我发现我就是不是一个有对贴纸有收集癖的人。
懂。
然后我就觉得当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买了又不用，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主要是贴纸你很容易忽略它，嗯，就如果你没有真的使用它的话你很容易会忘记自己有买过这么多东西。
对。
然后像贴纸或者是有颜色的笔，就是五彩缤纷的笔或者是纸胶带，这种就是都是为了手账而诞生的一些装饰用品，我现在也都比较少买了。
对啊，因为像其实有时候去逛那种同人展，然后很多创作者他都很厉害，然后都会设计很多超可爱的贴纸，或者像是那种 有人会做纸娃娃，然后其实我都很想要，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我不知道要把它放在我房间哪里， 我就不会买。可是我觉得很多追星或是追动漫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这个思维真的是太理性了，就是你喜欢的话应该要立刻买，像现在很多作品都会出那种亚克力立牌，我就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把它们摆哪里，我都不敢买，虽然我可能很喜欢，但是我就发现我现在好像真的有点被理性凌驾于所有东西之上，就是我可以疯狂的热爱这个作品，我可以每天花24小时不眠不休一直看，可是我就是不会再花钱去购买我觉得我完全用不到的东西。所以像有时候我去逛那种展的话，我通常都只会买明信片，因为明信片我会贴在墙上，这个是我确定我可以想到它用途的地方。嗯，或者是如果是一些小卡的话，我可能买了之后会把它当书签这样子。
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卡片类型的东西比较愿意购入，就是我都会想说啊，没关系，可以当书签。
对，
因为我家有上，就是也没有到上百本，因为我家有很多就是我还没有看过的书，但他们每本书都可以夹一个书签。
对对对对对，
就是至少书签买回来是会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啦。嗯，我下一个不会再无脑购入的东西是化妆水。
你是说在如意之前的那个化妆水吗？
对，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买化妆水，然后我都是用像是什么雅漾活泉水之类的那种东西当做我的第一步骤的就是补水的产品。
那你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开始对于那个叫什么皮肤保养有吸收一些专业知识？
其实我觉得不是，是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哎，都是水的产品好多，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有其中一个可以淡出我的生活、然后化妆水就是一个，因为其实那个喷雾水很好用，就是它很方便，然后它又很大一罐，就是买了之后又可以用很久，所以以实用性来讲就比化妆水又多了一点实用性。虽然说化妆水一罐也非常大罐啦，
对，
可是我常常就在想说化妆水它的功效是什么，我好像也没有认真去钻研过。那如果我只是想要保持一个我保养之前脸部的清洁度，然后加上有一点点保水成分的话，那那个喷雾是不是就足够了这样。
像之前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皮肤需要什么的话，你洗完脸之后可以先静置30分钟，然后看一下你的皮肤是紧绷，然后可能快要干裂还怎么样，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有时候人家跟你说哦，如果你皮肤油一定要补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虽然我也不是皮肤科医生啊，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人就常常会做影片说想要去教育大家说，不是说别人跟你说这一个系列的东西买了皮肤会变好你就要买。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国中还蛮着迷这件事情的，虽然这件事情讲出去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我跟我朋友我们都超级着迷倩碧这个牌子
啊。倩碧很贵耶。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到底哪来的就是胆子去买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倩碧我记得在 YouTube 就是欧美 YouTube 它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被当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被广告的一个产品。
对，
就它算是很早进入 YouTube 广告圈的一个产品啦。
没错、就其实我个人觉得倩碧还蛮好用的。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强调就是有几个步骤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信奉，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这些步骤的东西我都要拥有。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天啊，我一个国中生，然后可能妈妈去百货公司的时候就会吹一些枕边风说我觉得可以买这个东西，我感觉对皮肤很好。但事实上是当时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它里面其实是有酒精的。然后我的皮肤本身对酒精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人的皮肤对于酒精会有很强烈的过敏反应。或是他的皮肤本身很薄的话，其实他用完之后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当时我们那个朋友圈我们就是很信奉，觉得说可是他说这个一二三步骤你都要用啊，我们就会觉得一定要这三个东西都拥有。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影响到我，可能高中大学都觉得一个东西我一定要买一个系列的。但我现在其实基本上东西都是分属在不同的厂牌啦，我基本上就觉得说我可能需要一个乳液我就买一个乳液。然后我也是已经好几年没有用过化妆水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心理作用大于实际的效用。对，所以我就把它排除了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真的开始使用之后你会意识到说有哪些步骤是可以不用的。
对、
我接下来的不再无脑购入的东西是手机壳。
我好像也是，
因为我开始购买手机壳这类型的产品是我拥有人生第一台 iPod Touch 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天哪，我需要一个配件来就是让它变得很漂亮，所以就开始很常会看到什么觉得很可爱的壳类就很想要买。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手机壳，是因为我们家在4年前嘛，就是有重新装潢，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要搬家，所以要整理一点东西，我就突然意识到说我有一阵子怎么在淘宝上面买了那么多手机壳，然后我从来没有用过。
是全新的？
都是全新的。
哈，好可惜哦。
然后因为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一个我对手机壳没什么要求的人，就它只要能够保护我的手机，然后看起来是我蛮喜欢的样式顺眼，它没有坏我就不会想要买。
我觉得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在意那个东西。
对，
因为像我觉得耳环也是，就是我买了很多耳环，可是我发现，其实我买的当下可能会觉得，哦，我以后一定会很喜欢它，结果三个月后你根本忘记这个东西存在。
嗯，
因为像手机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哦，它是一个表达你个人风格的一个方式，而且是最快速的方式。
对，所以其实我在挑手机壳的时候，我还是会买，但是我就会变得比以前还要慎重超多的。
嗯，
然后我会开始在乎它的可能功能性。然后或者是如果它虽然功能性很强，但是看起来又很无聊的话，我也会思考一下。
嗯，
就是会希望一次的购物就能够满足我很多的要求啦，所以就反而是变成说在挑选的时候会变得有点挑剔。
对，因为像我前阵子其实也一直在疯看手机壳，但是也不是我不喜欢我的手机壳了，只是就偶尔你会突然手很痒，想说，哦，好想换一个手机壳，或是突然看到有些人的手机壳好可爱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了老半天，我可能选了六款手机壳我很喜欢，可是后来我又突然觉得，你真的有你想象中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吗？你现在的手机壳有不好吗？你有觉得它不可爱吗？结果我想了老半天之后，我就觉得算了算了，我要放过我自己，我先不要买好了。
对啊，而且手机壳还有一个是我之前在挑手机壳的时候，我都是在想说，我如果今天拿手机照镜子中的我自己的话，我就一定要有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手机壳。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常拍这种照片，
而且
就算我拍了，我也没有很常 po， 到底要给谁看？
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视觉上你会看到很多好看的那种对镜子拍照的照片，然后可能他手机壳很可爱，可是我就发现实际上你拍的时候手机壳可不可爱好像不会真的影响你对那张照片的评价。
嗯，
对，但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你需要花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说那个是别人的想法跟你实际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也许有一种情况是你真的买了你很喜欢的手机壳，你就突然间很喜欢对着镜子拍照。
哦，对对对，也是有可能。
因为最近最红的手机壳是 Rode， 就是 Hailey Bieber 出的一个保养品牌。
哦，你说里面有卡一个唇蜜是不是？
对对对，就它设计了一个你的手机壳背面是可以放唇蜜的一个空间这样。
其实我一直对于那个手机壳很困惑，因为我就想说谁会买呀？不是，我不是抱持着一个嘲讽，我是真的好奇。
没有，我很懂，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想说，哈，设计不错，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也没有很好看。
嗯，
但是我后来就发现，真的买的人好像都是称赞它的实用性。
哦，
就是我的唇膏我不用特别找地方放，我插在后面，然后我手机在哪里，我就可以马上找到我的唇膏在哪里。
哦，所以它不是只是可以插它那个牌子的唇膏吗？
就只要是像是护唇膏那样子形状的唇膏都可以放。
哦，怎么办，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有点想要了。
对吧，就是它其实实用性大于它的设计。
嗯，因为我原本以为它是说，哦，只要就是你只有买我的商品才可以放得进去。
嗯，没有没有。
哦，那我觉得其实这很好。如果下一次有人出的那种是可以挂钥匙，我觉得搞不好有热卖。
最近我在 TikTok 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就自己做了这样子的 prototype， 然后她开始想要量产，而且我觉得看起来非常不错，因为她就是把你的护唇膏后面你只要有尾巴有打洞，你都可以挂到它的那个钥匙环上面。
哦，
所以你就可以很方便。
欸，好赞哦。
嗯，
结果搞到之后你现在就是推坑了我买那个，
因为我现在
Bieber。
对，因为我现在有点在想这件事情，可是就是你的唇膏不一定每一支都是那样子。
嗯，
所以它我希望它可以是一个产品，但是要想一下就是怎么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有钥匙串，那我也希望有唇膏串。
哦，对对对。那我下一个其实我讲出来我觉得有一点紧张，因为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其实多次引战。你猜得出来是什么吗？
不再买的东西吗？
对。
哪种类型的？
就是一个我们很常看的东西。
漫画。
接近了。
哦，书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是我不再购买纸本书。
哦，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吵到我不知道还能再吵的事情了，但是前阵子好像又有人在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哦，读纸本书跟读 ebooks 就是不一样。然后我想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高中就已经跌入课本，就是说什么你喜欢纸本书还是 ebook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欸，怎么大家又在生气了？结果我发现好像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纸本书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所以就是大家不可以就直接讲说，哦，你买电子书就等于买纸本书。
哦，他们觉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产品了。
对对对。
哦，
然后我有看到一些人留言，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生气，然后就说，哦，会讲这句话的人代表你看的书可能没有很多。讲这句话的人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家里真的有上千本书要管理的话，你就会知道书黄掉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而且其实我马上想到的，这就是 CD 跟串流音乐之争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在想，我不会放弃纸本书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封面很值得收藏。
嗯，
或者是我就是百分百确定这本书是我无时无刻想要看的时候，我要它是随手可得，然后实体的在我的眼前。
嗯，
因为我觉得那样子拿起来比较有实感。可是对于那种很工具型的东西，我觉得我看电子就够了。
嗯，因为像我现在不是说我完全不买纸本书，或是我讨厌纸本书，相反来说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纸本书，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又或者是说其实我发现我那些收藏书的空间啊，有时候我把那些书拿出来整理整理，就发现就是都黄掉了，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很难过，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不过我在想会不会以后书就是会走进比较收藏品的设计了。
嗯，
但我也好奇，就是假设书真的走到比较收藏品的领域的话，它的价格变贵大家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可能就会变得很两极，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他是没有要收藏书，可他就是喜欢翻纸本书的感觉。
哦，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很早就开始看电子书，所以其实我真的对电子书没有任何的就是抗拒啦。
嗯，
就是我觉得看纸本书跟看电子书对我来说都是差不多的开心，而且甚至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子书会更顺，就是如果是看一些很刺激的小说的话，
嗯，
就是翻页翻得很快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
嗯，
然后或者是像我有朋友跟我说他看原文小说的时候啊，电子书就是很好啊，你那个字一按下去立刻帮你翻译，因为以前如果大家小时候有曾经看过原文书，你一定有经历过一段时期是就一直查字典，虽然那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可是你就会查到之后觉得说算了，老子不看了，好气哦这样。
我的哈利波特第七集的原文书上面还有我用荧光笔标起来写的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的笔记。
对，我有一本是那个《暮光之城》幕后电影制作书，嗯，然后我也是买原文，那时候想说我读完这本书我的英文就会变很棒，然后我看完第一章之后我就不看了，就我就只看图片这样子，然后就一直翻一直翻，然后永远都知道爱德华在哪一页，可是字写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
就是其实你也没有那么想要看懂里面的字。
对，我就想说啊，反正有图片就好了，这样就是你会发现说你的那个欲望就会马上被现实的压迫给打败。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有这个电子书，其实有很多人就因此可能可以读更多的原文书，然后语言学习变得更简单。我就觉得其实我发现每次看到很多人在大力的贬低电子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难过，因为我觉得电子书的诞生不知道帮助多少人阅读很多很多的书，
嗯，
或者是让他在例如说只是使用手机的情况下就可以简单的把一本书看完。我觉得也很少说大家看了电子书之后觉得天啊，纸本书是什么烂东西，我觉得不碰。
喜欢买纸本书的人他可能也会因为阅读的方便性而去看电子书，用电子书用习惯的人他也有可能因为设计非常漂亮他决定要去买书的精装版。
对啊，嗯，好，那我最后一个其实跟我们很喜欢买的东西是有一点连结的，就是其实之前你在单集有提到就是非常持久的唇膏这件事情。
我们曾经有着迷过这个吗？
我记得是你曾经有说过你有在买唇膏的时候曾经想过说你会想要买那种很持久，但是你后来想一想想说啊，反正我就补补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买那种很持久的，
啊，
就是我一定要擦一次它就要到位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以前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很喜欢买化妆品嘛，然后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唇膏，然后我买过非常非常多的液态唇膏，就是那种干掉之后它是会真的完全不掉色的那种，然后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干掉了，然后因为我买的真的是可能超过50支，所以是真的很惊人，然后我就发现那些东西它很难卸。
嗯，
所以我之前也会买很多就是可能卸妆力很强的卸妆水啊，或是那种眼唇卸妆液，我就发现它其实对于我的皮肤的伤害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蛮大的，就是因为要不停的敷啊揉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点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只要任何东西他说他很长效我就会避之唯恐不及。
你已经想到卸妆会有多麻烦。
对对对，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好，而是就如果我今天不是有一个拍摄的需求的话，基本上他如果很早就掉光，我反而有时候回到家会觉得耶太好了，几乎都掉光了。
嗯，
就反而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每天都是妆容要维持的很久很久，但现在基本上只要不要大脱妆或是眼影晕开，我都觉得如果我回到家全部都消失了，那反而是最赞的。
嗯，
对，那因为像我自己列出来就是我买了觉得很值得的东西，其中一个就包括卸妆巾。
刚刚就是想说这可能跟你现在也比较常用卸妆巾有关。
对，因为那个卸妆巾它真的是很神奇，就是基本上你只要不是用那种什么防水睫毛膏或是液态唇膏的话，它是你就把它当一般的毛巾沾湿水，然后慢慢的按摩你的脸就全部都会卸掉。
嗯，
是真的可以卸得很干净。然后自从我发现那个东西的威力之后，我就不会再去买任何的长效的化妆品了，除了睫毛膏有的时候可能兴致一来还是会擦，那个就要另外再卸，所以我就会更有意识的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对我的皮肤来说是特别难拔除的这样子。对，所以那个东西真的改变我的生活 非常多，就让我开始完全不买任何的卸妆产品。
嗯，
对，所以其实它也是属于我不买的东西之一啦，但是我还是会买一点点东西囤着，就是避免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买到那种比较长效的化妆品还是需要用一些外力把它卸掉这样。
嗯，
对，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必备品之一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刮痧板。
嗯，
因为刮痧板这个东西我本来没有想说我会这么持之以恒的用它，然后虽然说我现在很常用，可是我的脸部我不觉得有什么很明显的轮廓差别，可是我就是在用它的时候觉得很疗愈。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疗愈是我现在生活中很需要的一件事，就不管是我早上起床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振奋心情的时候我就会刮一下，因为其实你在刮的时候还是有点痛感啦。
嗯，
然后那个痛感就是会让你想说对对对，我要准备好要出门了，然后或是睡觉前就是刮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啊，我今天辛苦了，哇这边真的有点卡，多刮几下就是我好像有照顾到自己的感觉这样。
哦，那你在刮眼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是那个你的筋有点像是琴弦被拨动的感觉，这样咔咔咔咔，就是你会感觉到下面有一个这是什么组织吗？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刮的时候那个感觉超明显的，但我已经刮到没有那个感觉了。
哦，
就是我唯一对很有感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以前刮某些地方觉得很卡，现在都蛮顺的。
嗯嗯，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成就感，或者是你会很清楚判断的出来这个地方需要你多刮它什么的。
对，因为像我现在最需要刮的地方是我的脖子，
我说淋巴线吗？
对，淋巴线这边我每次刮它还是有那个凹凸不平的感觉，然后很痛。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很病态的在讲，就是例如说我妈可能在跟我讲说哦敲这边很痛，或是我在跟她说哦刮这边很痛的时候，我妈都会说哦痛则不痛，所以要更要刮，就是 有些当然是只是跌倒撞到那个痛当然不算，但有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是那个是经络的痛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不应该去逃避它。
嗯，
然后我觉得刮痧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你很了解你现在脸的状况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嗯，
我也是真的非常喜欢刮脸。然后哦，其实下一个跟我第一个讲的有点接近，但我想说姑且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把我所有的底妆都换成矿物彩妆。
嗯，
然后矿物的彩妆基本上就是你卸妆的时候用洗面乳就可以卸掉，甚至不需要卸妆巾。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真的好着迷任何强调说无需卸妆或是洗脸就会掉的东西。
哦，所以你现在真的就是没有在求那个持久性了。
对，
嗯，
当然我觉得我最原始的目标是如果可以不用用底妆的话那是最好的，然后矿物彩妆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哦，如果你一直卸妆的话基本上你是拉扯你的皮肤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点被威胁嘛，就是听一听就会觉得说哇那我要尽量减少除了按摩我的脸之外跟皮肤的接触这样，所以我就会开始研究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把东西都换成矿物彩妆之后就会觉得，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想要购买其他彩妆产品的欲望就会下降很多。
嗯，
因为你就会觉得好像只有这个东西是对你皮肤最好的，或者是你会想要避免尽量一直去使用这个东西这样。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我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就是我还是喜欢化妆，可是我觉得化妆对我来说就是我兴致一来的时候我才会化，它不是我生活的必须。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代表说我其实好像没有很执着说我一定要长什么样子我才出得了门，因为我觉得我大学是有一点这样的执着。
哦，真的哦？
对，我大二大三最严重。
嗯，
就是我一定要每天画一个很夸张的眼影，然后画完之后我才会觉得 OK 今天我可以出门了这样。
也就是说你在出门前你会有必备的化妆的要件。
对对对，
就是可能我今天一定要画眼线，我没有眼线我就出不了门这样。
对对对，而且以前是那种打亮跟修容都要画，然后其实只是去上一个早八课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也没有不喜欢以前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以前的生活压力有点大。
嗯，
就是你一定要提早一个半小时起床啊什么的。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宁愿花时间看我喜欢的东西，我也不想花时间在这里了这样。
我好像有找到为什么你可以看那么多东西的原因了。
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所有东西都减低到最少的时间。
对啊，你那个洗脸的步骤也很快，保养的步骤也很快，化妆的步骤也很快。
没错。
好，我接下来的生活必需品是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看重它的事情，就是阳伞。
欸，它跟雨伞有差吗？
其实是一样的啦，但就是我以前大概大学以前嘛，我都不会撑阳伞。
嗯，
因为我就是觉得没关系就给太阳晒就好， 没什么差别。可
是
我忘记是从哪时候看到人家说太阳是一个很容易刺激你皮肤老化的原因之一。
对，
然后我就很认真想说天哪，那我现在出去都要撑阳伞。
我发现你做的比我还好，因为我好像是听到那句话之后我就会每天都涂防晒。
啊，我也有涂防晒，
可是对于撑阳伞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真的很习惯。
嗯，
因为以前我真的是只要看到别人撑阳伞我都会觉得欸，为什么就是给太阳晒一下不好吗？
嗯，
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些人可能都已经在想我现在在想的事情了。
而且就除了老化之外，其实你不觉得这几年夏天真的太热吗？
嗯，
就是太阳是真的让人家忍受不了的。
对，
所以其实 为了就是防止老化，我觉得防晒超级有必要性的，
真的。
对，所以像我现在出去我也会很执着，就是我一定要买到好用的防晒，然后跟就是分量大到我觉得我全身涂都没有问题的那种。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个废物，可是我觉得它带给我的快乐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之前可能有在节目分享过，我在考虑要不要买那个小魔女董瑞咪变身器的悠悠卡，然后后来讲完之后我就买了嘛。
对啊，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我好喜欢它哦，然后每次用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有买你真的太好了。虽然每次跟大家分享我在哪里买的，然后还有价格多少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有点贵耶什么的，但是我自己后来觉得它是一个我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然后我每天看到它我都觉得心情很好，我就会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的投资。
我觉得很值得买，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是手机大哥大的，
我觉得超可爱的。
对啊，而且它会发出声音耶。
对，
然后就想说哇，虽然每次 B 都蛮讨人厌的，就是会有那个很吵的声音，可是它真的长得好可爱，而且现在这些悠游卡真的是越做越精细，
我觉得他们好强。我看到那个大哥大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讲，然后我爸妈的脸就是非常的无言，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想要那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会是必，就是我可以考虑购买的必需品，是因为我其实蛮常忘记我悠游卡放在哪里。
哦，对，
然后我每次进站前都会很紧张，想说我悠游卡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就要捞一下捞一下。而且因为我很喜欢背没有隔层的大包包，所以像是那样子就是他本身就长得很不像悠游卡的悠游卡就很适合我。
对啊，因为像我记得看到那个官方宣传图我笑到不行，是他真的把那个大哥大就是挂在自己的腰间这样子，就是真的很像以前的人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可爱。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也会比较容易去发现自己的悠游卡在哪里，因为像我现在就是习惯背那种斜背的小包包，然后我就把它卡在就是包包的侧边这样，我就觉得哇每次拿悠游卡出来都很方便，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件事情来说服我自己。然后如果有人问我要不要买的话，我都跟他讲说如果你是很常搭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我真的是超级推荐。
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我现在无法没有的东西，就是手机挂绳。因为我觉得手机挂绳跟那个悠游卡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你以前手机你都会想说，你要放包包里面，或者是你放裤子口袋，或者是外套口袋，你真的超容易会突然间要找它的时候找不到。然后找不到的时候你就很慌张，想说我是不是把它放在哪边，然后你在想说你把它放在哪边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失去我的手机了，我再也见不到它，然后就自己内心跑完很多很焦虑的想法。可是有了手机挂绳之后，基本上绳子在你手机就在。除非你很不幸的被偷，但是那个几率不大，因为就是手机会在你的身边。
因为像你不觉得我们很常会花时间一直去寻找我们每天在用的东西吗？就是例如说我爸妈，因为他们有近视嘛，那他们每天都在找眼镜在哪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一定会一直重复同一个句嘛，就是你有看到我的眼镜在哪里吗？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都找不到，然后最后可能它就是出现在一个小袋子里面，或者是厕所旁边的抽屉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怎么每天都重复一次这样子。
所以说真的那个眼镜挂绳也是蛮实用的。
对对对，虽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使用它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手机也是，就找不到手机，找不到耳机，然后会是找不到就是你每天很常用的什么钥匙之类的，还有钱包。
怎么办？听起来就是我们好麻烦，出门要带一堆东西。
就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出门都还要就是有一些口诀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带钱包，一定要带钥匙，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会忘东忘西，忘到有时候我连手机都忘记带出门，然后手机没有带出门的那一瞬间会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有点赤裸啦。
对对对，会觉得说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领钱，然后没有 Google Map， 我连车子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对，虽然会觉得自己其实是被这些东西绑架啦，但目前就是没办法没有他们这样。然后我的下一个东西呢是容蜡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家里都有嘛。对，然后其实容蜡灯这个东西是当时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它真的很好用，然后是直到好几次我去到朋友家，然后看到他们都有很可爱的蜡烛的时候，就会聊一聊发现很多朋友他们不点蜡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说点了之后可能都闻不到味道，或者是觉得点了之后会变得很丑。我才发现说对，我从来都没有这个烦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早就体会到容蜡灯的魅力这样子。
容蜡灯真的很棒，而且容蜡灯会让你误以为你的蜡烛可以烧很久。
对，
应该说它确实有放慢蜡烛被烧完的那个时间。
而且因为我其实很久以前就是会很想买漂亮蜡烛，可是买了之后我其实有点过两三颗，然后都觉得好像那个味道就是没有很强烈，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买这东西要干嘛，会觉得好像都没有人家说的那种好像你点蜡烛然后提升你的 生活品质的感觉。嗯，是直到我买了熔蜡灯，然后我把我大二去韩国买的一颗蜡烛然后拿去熔蜡灯，我才发现原来你的味道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就是以前点的时候都只会闻到火在烧的味道，所以后来只要有朋友问我说该不该买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集蜡烛的人，我觉得1000%一定要买。
好，那我最后一个觉得现在真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的东西就是香水。
欸，可是你好像从大学的时候就蛮喜欢香水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么着迷于香水，我出社会之后才比较有对香水的执着。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会开始对香水很执着？
我觉得是第一次我们买 Glossier 的时候呢，他有送一个试用品的试用品的香水。然后那个味道是我没有闻过，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喜欢的味道，然后我非常着迷那个味道，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的香味的话，我的心情就会很好。然后确实就是因为我喷了它，我觉得我每天心情都很好，我就突然间察觉到说，哇，原来自己身上的味道是可以很好的去振奋心情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 Glossier 对我来说真的是香水的起源，因为我觉得 Glossier 它在我是学生的时候刚好刚起步或者是刚变得很红，那个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品牌吧。然后它购物的方式也让人就是充满尊荣感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闻到他们的香水，然后就觉得那个香味我真的太喜欢了，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是它很像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可爱的少女应该拥有的味道，所以我就买了那瓶香水。它可能不是我人生中拥有第一瓶的香水，可是应该算是少数几瓶我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因为以前可能是妈妈有香水然后就送我，或者是就问我要不要之类的。可是那一瓶是真的我自己闻完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太喜欢，而且时至今日我还是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有点麝香味或者是偏木质调味道的话，我觉得会真的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对，它主要是一个龙涎香的味道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也只有一个味道。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它这个品牌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只能买到一种 Glossier 感觉的东西。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出新的味道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是买了那个之后，我就会开始一直想寻找说那哪一个味道才是真正我的味道。
对，
但是我觉得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那个味道很符合我对于理想香味的看法。
我觉得自从有在买香水之后，我会突然间意识到说，欸，原来我身上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在觉得我今天比较适合什么味道，然后挑选那些香水。然后就觉得这个挑选过程也蛮快乐的。
哇，你现在变成了我小时候觉得理想的大人应该要有的样子。
真的吗？
就是那种出门会挑选香水，然后想说应该要带，就是我以前的想法就是你要对于香水很了解，然后对于小饰品很了解，然后全身上下可能看起来不会非常的就是引人注目，可是每一个细节都是你自己打点过的。对，但是我目前发现其实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就是那种心思很细腻，然后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很明白，然后也不是想要别人注意到自己，可是却很有自己风格的一个大人会有的样子。
哦，就是了解自己的喜好是什么，然后每天也很容易因为自己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感到满足这样。
对，没错。好，那我现在要讲我最后一个觉得买的很值得的东西，它其实就在我旁边，就是工作室我现在装了一个瑜伽床。瑜伽床就是那个，如果大家看做空中瑜伽的人不是都会在一个布上面活动嘛，那个东西就是瑜伽床，因为有时候你会躺在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叫它床这样子。那它其实就是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的变化。然后以前的我可能绝对想不到就是我会有这一天，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你家里要装瑜伽床的话，你必须要是一个空中瑜伽的大师，或是你要很常练这个东西。
我也想说其实是因为你家比较适合，你家空间刚好适合
啊。
应该不是所有人家里都空间都适合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刚好工作室很挑高，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欸，可以装一个。然后以前都不敢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拥有很好运动神经的人，所以感觉好像如果要买一个类似那种什么健身器材组，好像是你要对这个东西下了一个承诺，是我会很常练习，或是我真的很热爱这个运动，我才会真的是去购入它嘛。可是我觉得我是在练空中瑜伽的时候少数感受到就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坎，就是以前我只要可能要上体育课或是要去上什么健身房的课程的时候，我内心都还是会先有一个恐惧。就像是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影片，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有共感，就是那个泰妍跟惠丽他们在聊天，就可能在一个节目上面，然后他们就在聊说他们都很认真在做那个皮拉提斯，是那种有机器的，很多女明星都在做那种。然后他们就是不约而同在不同的时刻说出就是他们在去上课的 前几天或是前几个小时都在思考说我今天到底可以用什么样的借口请假，就是可以让我不要去上，然后他们甚至都想过还是跟老师说我刚刚从楼梯上跌下来，真的上得太重了不能去，可是每次真的进去那个教室之后还是会很认真的做，可是每次到上课之前又还是会恐惧，我就发现诶，原来这个心情每个人都会有，像我自己只要去上瑜伽课之前，我其实从高中就一直在上瑜伽课，可是每次去上课之前都还是会有一个抗拒感，会觉得说要是今天可以有一个什么原因可以请假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真的是在练空中瑜伽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少数会有一种哦，我很期待我明天要上空中瑜伽课，然后我知道虽然会很困难可是我一定做得到，因为这种想法是很少会出现在我脑袋里面的。然后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对于工作室可以装瑜伽床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真的装了之后，我也发现说哇，我真的可以很好的去练习这个运动，然后真的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我就觉得哦，真的有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当然它本身也不贵啦，它只是要装比较麻烦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于一个运动有热爱的话，花一点钱去投资，可能假如说买几个哑铃，如果你喜欢做一点简单的重训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开始，就是每天都可以去接触它，觉得它跟你很亲近这样。好，所以以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近期啦觉得可能不会再乱买东西，然后还有买了觉得很值得的东西。然后一开始其实想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本来很担心，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购物欲变得比较低，虽然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个谎言，因为我还是很常买东西，可是我买东西的领域就变得比较限制，就是我可能会买一些跟动漫相关的东西，或者是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衣服，但是其他种类的东西我就很容易知道说我再也不会用，我就不太会购入了。所以我本来想说诶，会不会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讲，可是仔细一回想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以购物欲来说种类降低了，可是频率不一定有降低。
对，
因为说实话就是你工作这几年我们经济水准一定有提高，所以你在金钱的使用的自由度上面有提高的情况下，你会更容易想要去花钱买你想要你喜欢的东西。
对，只是我觉得以前我会觉得好像我有能力的话我为什么要拒绝去购买一些小东西，就是我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坎，就是如果我买得起的话我为什么不买。然后我觉得我是到很近期才知道说你买得起可是你真的用不到，那你买了就是一种浪费。就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好废话好无聊，可是我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的意识到说我有时候好像就会有一种这东西这么小我又买得起我就要买啊，就是它好像是一个一加一就等于二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做出这样的调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哦，真的是因为你以前的物品真的好多。
对，没错，现在的物品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在努力的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它在你生活中就是累赘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去看到我们在这几年之间的价值观转变，尤其是我们才刚聊到对于外貌的一些想法嘛。
我觉得我们在购买东西上面也越来越追求令人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你买它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想到说哎，这个东西出现在我生活里面它会带给就是我每次用它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感觉，而不是想说我买得起我就要买。
对，虽然这样刚刚讲起来好像一副我们在买车一样就是说这500万 OK 啦，我们 马上买下来。
没有，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大概价值可能3000块以下吧。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就只是一个感觉上的问题而已。
对，
也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发现你回过头来你以前觉得很必要就现在却完全不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回顾也是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或是发现自己的改变还有喜好上的转变。像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彩妆的看法就有蛮大的转变的。
我觉得在回顾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每个年龄层觉得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这个阶段你有什么你觉得你一定要拥有或是你觉得再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都很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Spotify 留言给我们，就是你觉得很重要或是觉得不会再买的品项这样子。那如果你很害羞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社群然后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
我们的 IG 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那喜欢这一集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5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